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说到现今的社会呢，其实非常的忙碌哦，所以呢，造成有很多的一些子女们呢，可能在忙于工作的当儿呢，都忽略了身在家中的这个老人。那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其实也肩负起这个照顾家中老人这样的一个责任，只不过是大家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间接的不小心就是影响到了自己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让长者不会感到说这个就是独而不孤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来自古今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吴嘉怡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欢迎你。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嘛，因为现在社交媒体跟科技呢已经迅速发展了，所以呢，导致年轻的一代呢，可能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中心点。那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就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群体的关注是还蛮少的，所以你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更加有效的和老年人进行沟通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趣啊。所谓的有效沟通，我不晓得是否可以理解成说你跟老人老年人有代沟，或者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他们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让你觉得你要表达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给他们。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回想看看，你和长辈沟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跟他说的？比如说今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妥当，你想要跟他讲。大多数人可能会讲用道理、用教导、用教育的方式来去跟他们讲，但很遗憾的，这也是其实是最无效的一个方法哈。长辈他们的生活历练比我们多，然后今天的那些生活习惯啊，是他们常年累积下来的，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做法。我们这些经验才几年的晚辈，如果要用道理啊，还是说要用教导来说服他们的话，那么当然是会撞墙。就之前我接过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哈，就有一个阿公，他在之前一直生活在郊区，他的老伴过世之后，他们就搬到和儿子一起生活。那个老人家呢，他就在郊区的时候就有焚烧垃圾的习惯，就那些树枝啊，他们都是焚烧的。来到这里，他看到家里的垃圾车好几天没有来了，他就把垃圾搬出来，然后就在他们的那个住宅区里烧掉。我们在住宅区就知道说，这样子其实是不可以的嘛。后来那些孩子就没有办法，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想到说，爸爸你知道吗？那天我听到人家讲隔壁家烧东西，污染空气被罚款呢。这个时候老人家就把话给听出去了，听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沟通，首先你要听到对方的话。可能爸爸那时候的那个想法就是说，那个垃圾堆积在家里很臭了，所以我要把它处理掉。但如果这个焚烧垃圾会给我的孩子带来麻烦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你有达到对方的需求嘛？我们就要去找到。因此我们在跟老年人沟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去同理对方，故事中他们那个爸爸的那个心是好的，他只是不想要就让他那个垃圾堆积在外面有味道所以在你希望他们去改变去希望他们就改变一些想法，或者是去不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请多抱多一点好奇去了解他们。比如说奶奶不积极去治疗，是不是因为他害怕痛苦呢？还是说妈妈常常很多要求，是不是他感到孤独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他是会因为生理的原因或者是心理的原因，还是说他们是会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有些话讲不出来。因此我邀请大家就是去考虑到他们那些的状况，因为有效沟通我们没有秘诀，我们只需要保持好奇、耐心和同理，才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才能够去做到这一个有效沟通。
而且呢，我觉得有时候跟长者就是在沟通这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语气这一方面可能大家也是要尽量的去控制，因为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可能大家会失去耐心。所以我觉得在语气的方面，或者是在语可能一些用词方面吧，我觉得也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技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有效，可以跟我们的一些长者或者是老年人进行沟通的这个部分的。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有不少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中年人，他们本身呢其实也辞去自己的工作，可能就在家全心全意的就照顾自己自家的这个长者或者是老年人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可能全心全意的付出吧，所以导致呢自己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拖垮，然后甚至是有一种心累的一个感觉。所以你认为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平衡照顾者这个本身他们的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部分呢？
其实家庭照顾者是相当了不起的家庭责任，但同时间它也是一个很低成就的工作，因为在照顾的过程很难得会有人跟你表达感谢，甚至是没有的。有时候你也会看到老人家在你的照顾下他可能不会变得越来越好，或者甚至不幸的话你会听到别人的抱怨啊、指责啊，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相当的挑战。如果今天你也是一个家庭照顾者的话，那么我有三个提醒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去追求完美，我们的照顾呢不是工作，是生活啊，今天不管你怎么用心的去付出去伺候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健康会出现问题啊，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能够缓解，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只能去依照人家的状况去调试出两个人都可以相处的那个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要记得的就是我们没有完美的照顾，你只能够尽己所能就好，然后达到彼此的平衡，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去承担。如果今天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你是那个主要的照顾人，那么你也可以请求他们的帮助，是否可以帮忙照顾个一两天，又或者去寻求外面的资源，不一定说你就是把他丢在那个疗养院啊，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请他们照顾个一个两天，或者是一个礼拜。甚至你可以去找一些外面的那些社区的帮助，像他们现在 FB 或者是 Instagram 他们有那个家庭照顾者互助会你就可以从中学习说我们可以怎么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家，又或者是一些已经身体功能不太好的老人家同时间你也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知识或者是资源，而他们那边也有几位专业人士在群组里面可以就是跟他们请教。最后呢，就是不要去忽略自己的需求。很多时候照顾者他们会比较注重在那个他们照顾的那个对象的人的需求，吃也要考虑到他可以吃什么，然后我才来想到我自己要吃什么。又或者是你看到别人你照顾的那个对象那么辛苦，你好像也不舍得对自己好，有那个罪恶感。事实上伺候老人家的那个家庭照顾者是相当相当的费心，所以你必须要适时的去给自己做放松。你不一定说你就要把它完全放下，但你可以培养一个兴趣，你可以找到亲朋好友的陪伴，又或者是你在一个月里面可以找几天去安排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这些都对照顾你自己的身心健康很重要。
牺牲奉献固然重要，但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呢，可以去照顾家中的这个老人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作为这个长者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说因为可能子女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生活，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人其实都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被冠上那种空巢老人这样的一个名词哦，所以你认为说长者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到独而不孤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独而不孤，或者我们说的老人孤独感，是我们在处理乐龄人的心理健康里面是最常见的风险，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活中心已经变了，家庭已经不需要再仰赖你的付出，乐龄人士和那些空巢家庭他们就会出现空虚嘛，有空虚感，然后同时间他们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适应他们接下来的生活，所以首先他们需要学习第一件事情叫做独处，可以从培养一个兴趣开始，比如说去学盆栽做栽培花朵又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忙起来，你可以去一些社交场所，比如说宗教场所或者是慈善团体去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你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通过行动继续为你的社会贡献，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甚至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有提供给老人家的课程，给他们去上课，给他们去做手艺，或者是简单的安排和老朋友亲戚见个面，都是很好的独处生活。所以其实重要的两个要点呢，第一就是你要保持和社会的连接，比如说你要去找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可以。第二就是你要让你的生活忙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晚年也可以做到乐活。
我非常赞同这嘉怡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确实真的也是即便我们可能来到了中年或者是老年，我们还是真的需要跟社会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连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跟世界脱节了，然后甚至是会觉得说整个生活是比较枯燥乏味的。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当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也想问问看一下嘉怡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你可以不婚不生，但你不能不老。我们社会常常就会把老化和一些负面的字眼挂钩，比如说老了不重用啊，或者是老古董，但显然这是我们对老化的不够认识。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们过了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也还持续的在为这一个社会贡献着，甚至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老年经济，然后马来西亚在2030年就会进入了社会老龄化啊，也就是说大概 15% 的人都会是超过60岁的老人。所以因此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重新认识老年和老化这个过程，因为这都会是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必经之
路。是，而且呢就是也不要害怕说就是变老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呢也会有时候抱持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就觉得说其实过了退休生活呢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拥抱一下我们的这个社区，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兴趣培养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呢就过得更加的精彩。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嘉怡呢在这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